第四篇，被掳之人在以斯拉祭司领导之下归回。神要应验他借着耶利米所说的应许，就是被掳只会持续70年，他便借着两次的归回来成就。第一次的归回是在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，第二次的归回是在祭司以斯拉的领导之下。第一次的归回不需要以斯拉的祭司领导，但需要知道如何治理的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。所罗巴伯治理得相当好，在建殿和足坛上领头，此后需要从王室转到祭司职分，移转到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以斯拉。以斯拉不但是祭司，他也是经学家，就是通达神律法的人。以斯拉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有应付这样的需要的信任。7到8章说到被掳之人在以斯拉带领之下归回。被掳的人在以斯拉带领之下的归回，开始于他向王的请求。以斯拉必定向王恳求，使他国里的许多犹太人得着自由，得以返回他们列祖之地。我们看见王不断允准以斯拉的请求，也供给他所需要的一切。7章的1到5节里，以斯拉的家谱指明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。以斯拉和一些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殿役，和在亚达薛西王的第7年正月离开巴比伦，因神至善的手，5月初一日平安的来到耶路撒冷。以斯拉记没有说到神的灵，却几次的提到神的手。那么神的手与神的灵有什么不同呢？当神的灵在里面做工，那就是灵；当神的灵在外面做工，那就是神的手。以斯拉定义寻求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人。律例与典章不同，10条诫命是律法的主要项目，这一切的诫命有其细节的律例。例如第4条诫命是关于守安息日，关于这条诫命的细节见于律例。典章是加上判决的律例，律例加上判决时，那律例就成为典章。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，不但有细节的律例，也有对于干犯这诫命者之判决的典章。以斯拉不但定义寻求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主要部分，且将细节的律例和判决的典章教训人。11到28节告诉我们亚达薛西王对经学家祭司以斯拉的谕旨。王准许以色列人、祭司和利未人照他们所愿的，带着金银和器皿上耶路撒冷去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得准许带着一切财物离去。王也允准从王的府库里支取神殿的需用。王又命令幼发拉底河西的一切的库官，无论祭司以斯拉为神的殿需要什么，都要备办。王也命令库官不可叫祭司、利未人歌唱的、守门的和殿役，并在神殿当差的人进贡、交科或纳税。照着25到26节，王授权以斯拉设立士师、审判官，审判那地的百姓，将他神的律法教训他们，并照着神的律法和王的命令施行审判。这里王做的事是为自己的权益，没有以斯拉这样的人，谁有资格在美地上的百姓中维持正确的秩序呢？波斯王授权以斯拉设立士师、审判官是聪明的，因他知道以斯拉所设立的人不但会照着神的律法，也会照着王的命令施行审判。在27、28节，以斯拉称颂神，他称颂神使王起这样的心意，修建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。他说，神在王和谋士并王的一切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他。然后以斯拉宣告，他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，他就得以坚强。王为以斯拉所做的是照着耶和华的手所做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王、谋士和大能的军长 可能领悟神是与犹太人同在，神的手在哪里？神的手在那里，为他选民的益处主宰的支配着一切。八章一到二十节是从被掳中归回耶路撒冷之人家谱的登记。他们离开巴比伦以前，以斯拉宣告禁食，要为他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使神使他们得平坦的道路，而不向王求步兵马兵帮助他们抵挡路上的仇敌。以斯拉没有求王提供步兵，乃信靠神至善的手。以斯拉分派祭司长12人看管为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，带到耶路撒冷神的殿里。这个是极重大的责任，因为这个涉及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行程上的为难险阻。31到34节描绘被掳之人归回的行程和到达。正月12日，他们从亚哈瓦河边出口，有神的手保护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，交在神的殿里。这指明他们非常谨慎地交付这些财物。35节说到被掳归回之人向神献祭，他们一到达就献燔祭和赎罪祭。被掳归回之人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，他们就资助百姓和神的殿。9章10章记载被掳归回之人洁净自己，脱离外邦妻子的玷污。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，神曾经嘱咐他们不可与那地的人通婚。在以斯拉的时代，不但平民，连祭司和利未人也都娶了外邦的妻子。这个洁净是由被掳归回之人的官吏所发起的，他们指责以色列民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从那地的人分别出来，却为自己和儿子娶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别的种类和可证之名混杂。他们指责首领和官长在这件事上对神不忠信。3到15节描绘以斯拉的反应，以斯拉撕裂衣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同那些因以色列神言语战兢而聚集的人惊恐而坐。那些因以色列神言语战兢的人而聚集的人是忠信的人。以斯拉彻底的认罪，承认以色列人从他们列祖直到他们的时候的罪孽，说他们的罪孽是君王祭司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被掳蒙羞。以斯拉感谢神给他们留些逃跑的渔民，使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，在波斯王眼前向他们施恩，叫他们得复兴，能够重建他们神的殿，修其毁坏之处，并使他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。以斯拉继续承认他们因求迦南人的平安和亨通，受了迦南人不洁和可憎之物的玷污，以致失去了享受应许之地的美物，以及遗留这地给他们子孙永远为业的权利。以斯拉承认因着娶外邦妻子，百姓轻忽并忽略了他们享受美地的权利，结果神使他们被掳。10章1到5节是会众的反应，百姓为他们向神不忠信娶的外邦女子为妻而痛哭，他们也与他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外邦的妻，弃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以斯拉和那因神命令战兢之人所议定的而行。百姓鼓励以斯拉当刚强办事，起誓必照着他的话去行。10章6到44节记载最后的决定，有通告传遍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叫以色列众人在3天之内聚集在耶路撒冷。其次，众人决定弃绝这些国民和外邦的女子。然而有少数人起来反对所决定的，且有一个利未人支持他们。最后列出所有娶外邦女子为妻子人的名单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以斯拉强调神的手，神借着他的手使以色列人被掳，神也借着他的手 使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回到他们列祖之地。这里我们看见同一位神做了两件不同的事，他将他的子民交给他们的仇敌做俘虏，他也拯救他们脱离被掳，并将他们带回到他们列祖之地。智慧的人以斯拉对此相当的清楚。以斯拉看见第一次的归回并不完全不完整，他看见需要有通达神律法的人帮助百姓认识神，不是一般的认识，乃是照着神所说的认识。以斯拉有这样的信任，所以他自告奋勇去见王，请求王赐下谕旨，准许犹太人自由地去做一切事。以斯拉记一章告诉我们，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，下诏重建神的殿。神也激动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、利未人的灵，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神的殿。神隐藏他自己，但在70年满的时候，他进来激动古列的灵。古列必定很喜乐，因为大巴比伦帝国在他的手中。关于犹太人，他也许想要做与巴比伦人所做相反的事。按人说，是古列率先下诏的。事实上，这是神以隐藏的方式发起的。所以第一次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，乃是神所发起的。第二次归回是通达神话语的祭司兼经学家以斯拉所发起的。以斯拉来见王，恳求允准他所求的。由此我们看见，有时候神亲自在我们灵里激动我们为他做事，然而神常常是静默的，因为他知道更好是我们因为有像以斯拉那样的信人而主动做一些事，在这样的情形里，神就对我们所做的负责。无论事情是他激起的或是我们激起的，他都会在其中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们，因为这是为了完成他的经纶。